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进新的一年。主啊，你应许我们说，在基督里边，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在新的一年第一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在中国的春节到来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尊崇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你给我们今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们谢谢你。我们更谢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破碎的身体，让我们信靠你的人可以通过你与父神和好，让我们信靠的你从你的生命中，主啊，得到生命，得到平安与喜乐，也靠着你的恩典，在每一天的道路上，我们可以走得坚强，走得得胜。哈利路亚，谢谢你在过去年祝福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也会恩上加利，上加利祝福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在时刻，我们也为中国来祷告，为我们的父老，为我们的乡亲，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的亲人，为我们最亲爱的母亲来祷告。主啊，求你来祝福他们，不管过去经历什么，擦干他们的眼泪，在2017年他们要经历你更大的恩典和同在。主啊，我们也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主啊，当乌云压顶的时候，你永远的掌权，你是教会的元首，祝福你我的儿女们，不管过去一年他们经历多少的苦难、艰难、捆锁，但是主你的爱永远伴随他们，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主啊，祝福你的教会在黑暗中为你发光，祝福你的儿女可以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你，不仅走荣耀的路，我们也要走苦难的路。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能够真正体会主你的十字架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当我们在苦难中，在逼迫中，我们真正体会主耶稣你为我们所付的生命的代价，破碎的身体，流的宝血的代价。主，谢谢你。主啊，你拣选了中国的教会，在这末世的时候可以为你发光。主啊，纪念那些还在监狱里的弟兄和姐妹，那些还在逼迫中被拆到教堂的弟兄和姐妹。主啊，在2017年你要将更大的安慰恩典赐给他们，把更大的属灵的能力赐给他们，高抹他们的口，引导他们的脚，走出去来传扬福音，做你最美的见证。哈利路亚！因为中国属于上帝，主啊，你的子民在中国要被兴起来，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让国家不再在这个污浊的空气里边，不在这个污浊的食物里边，不在这个污浊的人心里边。上帝要改变这个国家，扭转这个国家，改变这个民族，扭转这个民族来归向上帝。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海外游子的祷告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能够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一起来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敬拜团。弟兄姊妹平安，我这个感冒还没有好，所以这个我讲了打喷嚏，打喷嚏我会把这个麦克风关掉。我们也感谢主，春节快乐，弟兄姊妹，快乐吗？快乐，当然我们也有忧伤，我们也有快乐，因为我们海外游子过春节跟国内的不太一样。那么来到美国20多年了， 每当我要过春节的时候，对我来都是一关啊，有点像杨白劳的感觉。你们知道吗？那个关口，因为过春节的时候不知道跟谁过啊。这个我来到美国啊，好多年我一个人过春节。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有人请我吃饭。礼拜五我讲了，我说特别喜欢在教会里吃饭。后来我发现圣经说，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是有福的，你们。我们礼拜五晚上大年三十，我们有300多个弟兄姊妹在一起吃火锅，你看300人吃火锅该多么热闹，对不对？啊，热腾腾的火锅，除掉我们思乡的情绪。对于海外华人来说，过年是一个复杂的心情。我们既喜乐，我们又忧伤。忧伤的是我们不能跟我们的父母在一起相聚。其实，过去我还有盼望，说有一天我能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过一个节，但今天我这个盼望已经完全没有了。我的父亲啊，15天前啊已经走了，回了天家，他94岁。所以这2-3个礼拜，我一直在一种悲伤之中。虽然预见之啊，就在意料之内的，父亲94了嘛，早晚要回天家的。他已经信主了，又能活90岁，我应该感恩。可是这种不能回去，不能跟父亲送行，不能在一起，所以常常的流泪痛苦。当然神给我很多的安慰。所以在整个的春节期间，我在思想中国人，尤其海外中国人这种思乡的情节何时能了呢？我想我们永远不会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生长在那块土地上，那块有我们的亲人。所以这个礼拜啊，上个礼拜去了华盛顿，我参加了这个川普的就职典礼，同时也见到很多很多的老朋友，都是不能回国的老朋友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啊，这个有苏小康、魏京生啊、夏叶良，我们都见到了，都不能回国。大家在海外，我们点起篝火，烤着野猪肉，烤着鹿肉，我们唱一首乡愁的歌。我发现当篝火烧起来的时候，我们都放下了酒和食物，安静坐在那一起，我们都不讲话了。突然间有人说，唱一首家乡的歌吧。我想到以色列人唱的一首家乡的歌，耶路撒冷啊，若我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若我不思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好多年前在台湾读了余光中的一首诗，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很朴素。他说，小的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今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湾，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先生的诗写得很好，他写到一个海外游子不能回国的乡愁。那今天在春节的时候读了王怡牧师写的一个致弟兄姊妹的一封新年的贺词，他好像写的很特别，好像他在贺词里面看到喜乐。他说一段话，他说，所谓春节就是对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有家难回的人来说，如最深渊的日子。哇，他把春节写的这样的凄惨，对我来说我读懂了，可能你读不懂。他说，每个春节都是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再一次的遗弃， 所谓春节，就是把一个孤寡孤独的人拉出来示众的日子，如同一个施行审判的冒充者把一部分人留在外边切齿痛哭。所以春节对于每些人来说是个喜乐的日子，对海外游子，尤其像我们这些有家不能回的海外游子，另外的一种感受。感谢主，所以礼拜五的时候我特别喜乐，其实我在重病中，但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能感受到那种弟兄姊妹之间的浓浓的相爱。我想到诗篇133篇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感谢主有这样一个教会，我们海外游子不再孤独。我在美国前十年，每一当过节的时候啊，都是不知道该去哪里，但是现在我知道去哪里。一要到过节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在未来我们还有一个家，就是永恒神的家。未来在天上，我们会与我们的父母亲人，包括那些离去的人永远相聚，我们再也不会分开，因为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好，感谢主，我今天讲的题目叫正月初一。那在正月初一，我选用了出埃及记第12章的第2节啊，正月初一，我们看一段经文，把这个灯关掉，不要开掉。好了，谢谢。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正月初一是上帝所命定的日子。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啊，为一年之首，为一年之首。所以正月初一是以色列人年份的一年的第一天的开始。那我们中国的正月初一呢，是阴历的，是中国的春历的正一年的开始。我们中国过去统计年呢，我们不用他们阳历啊，自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才使用了阳历。在这之前，中国人不用阳历，只用阴历。所以我们记生日呢，我们都记阴历的生日，那叫中国的农历，中国的农历。那我的生日呢，2月19啊，就是阴历的，不是阳历的。我也搞不清阳历是哪一天。反正我妈就告诉2月19是中国的农历的生日。那么以色列人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正月初一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上帝很重视这个正月初一这一天啊。在整个圣经中有8次谈到了正月初一，我们刚才读了出埃及记12章第2节，还有出埃及记的40章2到17节，还有创世记的第8章13节，还有这个以斯拉记的7章9到10节，还有以西结书的29章17节到18节，都集中在旧约里边。那么从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些的教训，上帝对他的子民的教训。在正月初一，我们应该干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正月初一在干什么？弟兄姊妹想一想。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一边讲到一点的醒鼻涕。我家每天我的床旁边都是一堆纸。那正月初一，我们中国人呢，我小的时候在一起吃年饭的时候，父亲会有一些教导，全家坐在一起，父亲会说我们这一年该怎么做，过去一年我们该怎么去忘记，然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你们家该怎么样，老四你该生个孩子了，你结婚还没生孩子呢，反正总是有些教导，对不对啊？我们父亲母亲总是利用过年团圆的时候把家里边传统告诉我们。其实在以色列人也是，当正月初一的时候，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教导，让他们在里边学习很多的功课，让他们知道在新的一年如何去面对。我们在第一，我们看正月初一要献上 感恩的祭。在创世纪的第八章第十三节说，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地上的水都干了。我们知道挪亚，圣经当你打开创世纪，从第七章开始第六章开始，我们看神就拣选了挪亚，拣选了挪亚。那么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他是个完全的人，甚至是完全的人，很少有这个词的。我记得旧约有两个人用过了这个字，一个是挪亚，他是完全的人，还有一个呢约伯他完全远离恶事所以这个挪亚是个完全的人。他所谓的完全，其实圣经里是没有完全人的，因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怎么会有完全呢？他所谓的完全就是他遵行神的话语，上帝说一就是一，上帝说二就是二，上帝说是就是，上帝说 no 就是 no。 上帝说你要造一个船，因为洪水要来，你要造多大的船呢？上帝给他一个具体的尺寸，这个船特别特别的大。上帝告诉说，你要造一个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这样一个船，然后分上中下三层，然后怎么具体的做法都告诉他，然后告诉他说，看呐，我要用洪水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的、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那我要去与你立约，弟兄姊妹，这里第一次出现一个约 ，covenant 约。圣经为什么叫约呢？我们读旧约叫旧约，我们读新约叫新约，都是约，是上帝与我们立约，是个 covenant。当你结婚，当你们走到那个市政厅去签字的时候，有一张纸。那个叫什么？那叫约，是在法律面前立约，你们俩成为妻子丈夫。那你在教会，当你牧师证完婚了，你要签一个牧师要为你签一个证婚的，那个政府发来的，我要签字，我不签字你还不作效。那个你们俩在中间要同时印证，那是一个在神的面前立的约。我们不仅在政府面前立一个婚约，我们在上帝面前还要立一个约。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二月份呢，这个我们要重新立约，很多在上帝面前没立约的，是在政府面前立约的，要重新立约。二月情人节过后的18号，我们要举行一个集体婚礼，在上帝面前立约各小组现在就去报名，赶紧报名，不管多大年纪，穿上新郎的衣服、新娘衣服都很帅，都很漂亮confident 约。所以上帝与人立约，告诉说我要让你毁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让你，我与你立约，让你成为唯一不被毁灭的一个家族。所以他就遵守了命令，他就开始做这个大船。这么大一个大船有多大呀？有2个足球场那么大。在哪里造啊？在山上造。你想，没有水，在山上坐那么大的船，大家还不知道那时候那东西叫船，在这之后才叫船，大家不知道什么，以为一个当木头匣子，对不对？多大的东西啊！那时候没有船这个字，后来这个船出现了。你看船，我们中国人写一个舟，一个八，一个口，对不对？哎，你看这个字很特别啊，这个字很特别，一家八口进入舟就是船，你看到没有？上帝就拣选了挪亚一家八口人，他们老夫妻加上3个儿子还有3个媳妇，总共多少？8个，就是8口人。这8口人因为他们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们造了一个船。我看到挪亚方舟那部电影，哎呦，我看的时候我很感动啊。那个电影尤其最新拍那个电影，当然它有点跟圣经不太一样了他马土萨拉写得很坏，那个马土萨拉，他把马土萨拉，不过那个电影看了，你又看到那洪水来的时候，尤其用现代的镜头、现代的科技，把那个洪水造出来，那种恐怖的感觉，那种雨、暴雨，那暴雨下的是不能透气的。所以挪亚一家得救了。当他们得救，在正月初一日，我们在创世纪的第八章 看到在正月初一的日的时候，挪亚过了150天，水从地上退了。那么到了又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乌鸦飞去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看见从水面上退了没有，但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又回来了。那么又过了7天，挪亚把鸽子放出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所以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儿，观看便见地上都干了。到了2月27日，地上就都干了，挪亚就带着全家离开了方舟。所以挪亚就筑了一座坛，在创世纪8章20节，他筑了一座坛，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种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便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我所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歇了。所以彩虹出来了，上帝与我们再次的立约叫彩虹之约，你们。所以虽然经历了审判，但上帝保存了他的儿女，上帝不仅保存了儿女，上帝给他的儿女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叫走进新的一天，这是国内弟兄姊妹都耳熟能详的诗歌。其实还有一诗歌也挺特别的，走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挪亚的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嘴里衔着一只青青的橄榄叶，它代表和平，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又是一个新生的年代。听过这歌吗？这个也是小明姐妹写的，这歌是我整理出来的，是我给他整的谱子，所以我就能记住，其他我不见得都记得住。我们也感谢主，当我们经历了患难，经历了风雨之后，我们要献上感恩的祭。那个燔祭，我们知道燔祭就是把牲畜全部的烧掉，耶和华闻到了馨香的那个气味就喜乐。在利未记的第1章一开始就是献燔祭，他们要把一个牛牵过来宰掉，放了血，扒了皮，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焚烧。燔祭就是一个火加一个燔，你看燔祭就是烧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就是那个祭，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祭，当他献上就永远献上，不再以牲畜来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呢，我们也要把自己献给主作为活祭，像保罗所说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刚才大洪水之前，大洪水的之前，甚至有3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圣经说地上满了强暴，都是罪人，唯有挪亚是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完全人，挪亚与主同行。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今天的时代，你想象到中国，你看到的人是不是都是满了强暴，满了罪恶？你看看今天的执政掌权者对人民就是一种强暴，强拆，强行的灌输，网络也不给你自由，你在中国有自由吗？你只有做奴才的自由，你根本没有做主人的自由。小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大家说这是世界最大的一个谎言，谁接班呢？人家的儿子接班，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还自己以为你是儿子，你不是，你知道吗？所以中国人心所思想的都是恶，这不仅是中国，美国也是如此的。一会儿再讲美国，先讲中国。因为今天过中国春节嘛，不是美国的春节嘛，对不对？你现在想要今天的空气，这个空气不就跟人心有关系吗？人们就想无止境的攫取财富，就忘记了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空气，觉得可以毁坏。你知道现在北京这个叫什么癌症、肺癌增加的比例多高？那么好的城市，你敢住吗？我敢住，他不让我住，你知道吗？其实你真让我住，我还真就不一定住了。那我可能住到沿海哪个小村庄去，我享受点上帝的空气，我不要人造的空气，就是这种叫雾霾。上帝造的空气清新的，你们，你想想今天中国的食物，那粉条都是用什么做的？那猪肉都能作假，羊肉都能作假，老鼠肉都能成为涮羊肉。你想想今天中国你敢吃什么呢？前几天在微信中，哎呀，大胡说小辉，就刚才带经办的我侄女，哎呀小辉胖了，小辉说哎呀美国啥都好吃啊，什么都敢吃啊，所以不小心就长了好几磅，今天晚上还要去吃烤全羊。你看你看，昨天我们去吃 Michael 家去吃羊肉去了，你看还要去吃，什么都敢吃。人心的败坏，你想人败坏会怎么样？第二点，神要严惩，神要毁灭。但神在毁灭的时候，神给当时的人类多少年？120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当时就拣选了一个人叫挪亚，挪亚每天说悔改啊悔改啊，跟我一起来造船呐、啊，水要来了，没有一人敢来啊，没人都嘲笑他说，哎，你开什么玩笑，天这么晴哪有水啊，洪水啊，对不对？水在哪儿呢？我们在山上没有水，像我们洛杉矶说有水太好了，发洪水我们也不怕，我们就怕旱。我到纽西兰天天下雨，十月份的时候咱们这边一点雨都不下，我就发个微信给你们，我就说我要把鱼给你们带回去，结果有人说你看你说的你带多了，现在我们都发水灾了。我说水灾也好啊，总比没有好啊，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水来了，那是很可怕的。所以上帝给120年时间让挪亚传福音，上帝今天给中国教会时间让他们去传福音，可是中国是在逼迫上帝的教会。三十那天我一打开微信，河南一个教会在晚上被70多人强拆，大过年的都不让人过好，就是在正月29弟兄姊妹回家过年去了，好多很多的一个教堂就给拆了，然后这些人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到现在政府不负责任，什么哪儿都不负责任，哪儿来的不知道，也不破案也不立案，那哪儿来的呢？谁敢啊？70多个人就把教堂拆了，没有政府的命令谁敢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一件什么事，上帝要审判他们的。洪水会按照上帝的时间来到，那个时候神所拯救的就是挪亚一家人。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是小群，我们觉得我们人很少，我们基督徒在中国不是多数，但是上帝拯救的就是一批人，明白？他应许的就是拯救挪亚一家为主尽忠，所以他们成为我们新人类的祝福。弟兄姊妹，献祭就是表示我们要悔改啊！我真的盼望2017年中国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中国的基督徒应该传悔改的福音，不要传得什么每一天发财的福音，成功的神学，要传悔改的福音。中国人现在有钱了，他们缺乏信仰，他们缺乏道德，他们需要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哎呀，中国人就是比较容易，你知道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啊，有一个人到神父教堂的神父那去告诫，你们到欧洲你可以看到那教堂有告诫里有一个这个小屋，神父坐在里边，你看不见，他有个窗子，然后你说什么秘密他给你祷， 祷告，他不会给你报告的啊。当然也有报告的，看流氓就那个电影就报告了嘛，对不对？那不多，一般都不会报告的。那有一个人来了，他向神父他说：“不好意思，神父啊，我承认我是罪人，因为我偷了别人一根绳子。”神父就很奇怪，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啊，偷个绳子嘛，自己祷告悔改一下就得了，不需要来到这里来告解。”那人接着吞吞吐吐说：“不过那个绳子是一个脚粗的绳子。”那神父说：“那不就还是个绳子吗？”他想了半天，最后下决心说出来，说：“绳子后边还有一头牛。”我们中国人认罪都是一点点的，挤牙膏似的，认啊，你就直接说我偷头牛，犯了偷窃罪不就完了？他说先偷个绳子，然后绳子又很粗，然后后边有头牛，一点点说。所以我们中国人你一说让他认罪，他可不高兴了，他觉得他不是罪人。如果真的圣灵光照你，你会看到你的罪。我知道我是罪人，我知道我是罪人，上帝也知道我是罪人，我老婆最知道我是罪人。当你知道你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会进步，你就会依赖上帝的救恩，你会去紧紧的抓住主耶稣基督，因为你自己靠你自己不行。我们人人都犯了罪，圣经说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求神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在基督里的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让神在我们新的一年能够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在2017年不要浪费它，好好的传悔改的道。你们哈利路亚，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向我们的同学，向我们的亲人来推悔改的道，让他们信主。如果我们中国人人人都归向了耶稣，都进入到方舟，今天的方舟就是上帝的教会，就是上帝的教会，神就在教会里施行拯救。有一天教会被提的时候，是整体被提的。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不要以为来教会做个礼拜而已啊！你现在已经在方舟里边了，你们，你现在在方舟里，你什么感觉？外边不管暴风骤雨多大，有些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整体被提，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上帝的家是很特别的，是一个得救的家。第二点，我们看到正月初一要同心建造神的帐幕。出埃及记40:2-17就是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哈利路亚，用了一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做了帐幕。什么是帐幕呢？帐幕就是一个大帐篷，就是临时聚会的地方。那个时候以色列在旷野里边，他们不可能建一个建筑物，所以他们就立一个帐篷。在这帐篷，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帐篷人要求非常严格的。上帝对帐幕的要求就像对挪亚方舟的要求是一样的，按照他的要求来做。所以帐篷也被称为会幕，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帐幕也是人犯了罪来到那里认罪的地方，也是在那里献祭的地方。所以当有了帐幕的时候，感谢主，犹太人的信仰他们有了核心，有了核心。就像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有了教堂，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帐幕后来发展，就发展成为了这个圣殿。圣殿后来还有，就到我们今天新教的时候，基督教就发展了教堂啊，教堂，教堂就是帐幕，是神在的圣殿，也是儿女们朝见他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来相聚一下的，来听听牧师讲道，来看一些老朋友，不仅是如此，你要在这里朝见神。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礼拜天一定早早来朝见神，你晚了门关了就麻烦了。真有人关的，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不关啊。如果你跟总统约好时间，总统约你几点见，你迟到了，总统就走了，因为他太忙，对不对？如果他现在川普跟我约时间，我绝对不敢迟到的。当年克林顿我们去参加他那个总统早餐会，我告诉你，5点钟吃饭，我们3点钟就起床，干嘛呀？沐浴更衣啊，赶紧 捯饬都干干净净的，你知道吗？穿一套黑色的西装。我来到美国第一套黑西装就是见克林顿时候穿的，买一套黑西装说对人家礼貌，对人礼貌。3点钟就起床，4点钟离开酒店就开始安检，还安检1.5小时安检的时间，5点半开始吃早餐，你看到没有？所以当你见总统都这样，你要见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会怎么样子？好意思迟到吗？不好意思，对不对？2017年弟兄姊妹不再迟到，你们哈利路亚，不迟到的举手，这是与神立约了啊！你们已经举手了，上帝记得的，就你不许迟到。另外我们要穿得整齐一点。我今天看到敬拜团的弟兄姊妹，我就很感动哦。你知道他们很辛苦的，他们这个礼拜五这些同工一直在忙吃饭，我就都没有好好练习。我想糟糕，这个礼拜天他们歌唱什么样真不知道。但是你今天听他们敬拜，你有没有感动啊？我一直流泪啊，他们在唱我的下面都在流泪。我就看到每个弟兄姊妹穿戴整齐，女孩子像新娘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看到一对一对的夫妻，他们两个人用一个麦克风，他们拉着手来敬拜上帝。我觉得现在上帝面前是最讨喜悦的，你们这种敬虔的心态在教堂里边要被鼓励。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了做礼拜，我盼望我们弟兄啊，只要不太热你都打个领带，好不好？这个你打领带人精神。你看我前两天穿那个中国那个棉袄，你们一看我像老头，我出来了，大叔牧师怎么这两天病成这样，老成这样呢？我说我穿着挺喜庆的中国的财主的衣服，你们说我老。那我今天一穿西装说，哎呀牧师你真精神，不一样好像，对不对？所以还穿西装好看啊，感谢主。所以以后我就穿西装，你们也礼拜天来穿西装，弟兄打个领带。昨天你看到那个 Corona 组上去唱诗歌的时候，那些弟兄打领带，我一看哇，60岁像30岁，看着真的好看。离远看你看哇，直直的一排，感谢主。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不仅要表现我们内心的敬虔，我们外表也要敬虔。连外表的敬虔你都达不到，何谈内心的敬虔？所以我们摊着穿着拖鞋就来了，有的里夏天穿短裤就来了。敬拜主的时候腿伸挺长，往那椅子上一仰，然后牧师一讲到呼呼就睡觉。然后牧师过来说你怎么睡觉呢？哎呀感谢主，昨天一夜没睡好，你一讲我就睡着了，太好了感谢主。连心理医生都达不到这个效果，一听你讲到我就睡得很好，我也是个安慰，你这样对我是个安慰，你知道吗？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说在神的会幕中，当年在会幕中有3点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按照神的指示去做，去建会幕。我们那个堂，感谢主，我们是按照神的指示建。我们建这个堂的时候我们只有10000块钱，你们记得吗？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财务上只有10000块钱。那一年我们要，当我说我们要建堂了，我说财务同工咱有多少钱，我有10000，还挺骄傲的，我们有10000了。因为我们多少年我们就教堂奉献的弟兄姊妹都是不多的，有10000，感谢主，我们今天建下来了，哈利路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们，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愿神纪念那些在建堂生活中奉献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感谢主，在建堂最难的时候有个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一个人奉献了50万。我今天想到他我都会感恩，我觉得这就是神带领我们丰收华夏教会的天使，这是帮助我建堂的。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上帝都会纪念哦，都会纪念啊！所以第二点，甘心乐意的奉献，不仅是金钱，包括你的才干。才干，圣经说，凡心里所受和甘心乐意的，都拿来给耶和华，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以用以做圣衣。感谢主，奉献给上帝的，上帝必纪念。第三，因为有前2项，上帝的荣光就临到会幕， 圣经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第40章34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神的荣光有没有充满我们的圣殿啊？当你们大年初二一来到殿中，哇，神的荣光就充满在这里，上帝的光就照进我们的心，让在2017年我们知道该如何去行，讨神的喜悦。哈利路亚。第三点，正月初一洁净耶和华的殿。在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历代之下29章17节，从正月初一洁净起，初八日到耶和华的殿廊，用8天的日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16日才洁净完了。没有，感谢主啊！你看这个殿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殿的照片了没有？神的荣光充满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要知道，在整个的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从正月初一开始洁净上帝的殿。我们中国人呢，什么时候开始洁净我们的房子呢？我们一进入这个腊月就开始洁净了，还没有到正月呢，对不对？那时候爸爸妈妈开始带领我们打扫卫生，擦拭家具，擦拭餐具，弄得干干净净啊。不，那时候也没什么东西，一擦就干净了。现在东西多，你擦不过来啊。那时候很干净，然后家里，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的墙都糊上纸，棚上都糊上新的壁纸，然后贴上年画，大胖娃娃抱大鱼，你们还记得吗？没媳妇的抱那个美人图贴上去，都有。所以过年嘛，有一种心情。然后孩子都洗干净，然后穿上新衣服，一年就做那一件新衣服，高兴得不得了。现在你再买新衣服，你一天都不知道买多少件，买了你也不高兴，一试不怎么样，放起来了，对不对？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过年的新鲜感了。过年的新鲜感，吃什么都不香，那时候吃什么都香，因为也吃不着。你今天天天吃，哪一天都是过年。但是今天在这里讲的是洁净神的殿，弟兄姊妹，洁净神的殿，就是让神的殿单单的成为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知道在这个历代志下的时候，讲到这个背景是讲到了犹大王罗伯安，当他那时候分裂的时候，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南国的王叫约伯安，北国的王叫罗伯安。这两个王一分裂的时候，南国就灭亡了。而且这个以色列的国，在300年来，这以色列国经历了很多的王，没有几个是好的。所以你要打开列王记，你一看都是叫什么？叫坏王，在神的眼中看为有一个字叫恶。那么看为正就不多，看为恶就很多。所以你不要对统治者抱太高的幻想。耶罗伯安当他北国开始延续到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是亚哈斯和西西家的时候，整个的圣殿全部污秽了。尤其到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是非常非常的坏的一个王，在上帝眼中看为恶，不仅是他的经济情况，主要是他的信仰和道德。那么亚哈斯把外国的所有的偶像都请到了圣殿里面，你看他里边摆了什么巴利的像，所有外国的那些偶像全部摆过来了。所以上帝在上帝眼中看为恶，当上帝眼中看为恶的时候，我们发生一件事情，每一个王只要上帝眼中看为恶，他的经济就不会好，经济不好，他把这东西都请到皇宫来呀，你知道这是恶的。就像奥巴马呀，把同性恋的网站都放在白宫里边，你知道吗？把很多的同性恋的条例都放在白宫里边，每一天搞这个东西，他的经济能好吗？能好吗？他的儿子，这个约伯安的儿子啊，亚哈斯的儿子叫西西家，西西家开始了一个宗教改革，在南北朝分裂300年以后，他开始有了宗教的改革。这个宗教的改革主要是除掉所有的他父亲立的偶像，所有在殿里边的 不合上帝心意的东西全部的除掉。那西家王他的父亲罪恶滔天，只活了36岁就被上帝给处死了啊，处死他就死了啊，只活了36岁。那西家却被耶和华看为正的君王，他敬畏耶和华，他按照上帝的话语开始治理他的国家。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的工作，宗教改革，所有的不合耶和华的从上到下全部清走。所以他这个改革运动是从上到下的，从君王到百姓啊，这个改教运动。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运动是从下往上的，那么这个西西家的改革运动是从上往下的啊，他把祭司利未人召集过来，然后他告诉他们该如何去行。我们这里看到两点啊，第一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君王，以色列国就国泰民安，人民安居乐业；如果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君王，在以色列国就民不聊生，而且生灵涂炭啊，被耶和华所厌弃。我今天我们想到美国呀，我记得到国会啊，我到华盛顿的，我真的深有感触。这八年啊，同性恋合法化，白宫专门设同性恋的网站，白宫都搞成五颜色的灯光照着，你知道吗？感谢主，川普进去了就把那个网站当天就给停了，同性恋的，哈利路亚。我知道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川普，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好恶，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上帝拣选了这个人，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清理这些偶像。川普昨天宣布了恐怖国家的8个国家人不许进入美国，我举双手赞成，哈利路亚。怎么可以进入美国呢？就不能在美国搞这个吗？知道吗？你这些恐怖分子的嫌疑犯来到美国，然后同性恋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白宫国家的首要的办公的地方，这个不合适，我觉得不合适。清理洁净很重要啊。这个宗教改革运动当时使以色列人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以色列又走了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他们还是灭亡了，因为还是积从难返啊，基西家也积从难返。我们看到第四点，正月初一日用真理教导神的百姓。以斯拉记7:9-10说，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那这段经文很重要，大家看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你看这段很重要啊。我们知道以斯拉是个文士啊，是个文士，他在正月初一日呢从巴比伦起行。巴比伦是哪里啊？巴比伦不是以色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尼撒贾尼亚王待的地方，是巴比伦大国的地方啊，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强权呢。但是因着以色列的敬虔，那他同意以斯拉文士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正月初一日开始从巴比伦起行，走了5个多月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立志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那么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从正月初一到五月初一用了4个月的时间，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他心态上立志；第二，专业上考究；第三，行动上遵行耶和华的律法，重新把上帝的话语告诉以色列人。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忘记了上帝的话语，所以文士们重新的 来教导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非常的重要啊！在新的一年，我们立志考究神的话语，你们所以不仅来听到，也要上主日学呀、啊。上主日学就有考究的机会了，因为在主日学我们有研读的机会。你看，你主日崇拜我讲完到了，然后我们就祝福了，我们就散了。那你在主日学，你可以跟老师双向的交流，来考究上帝的话语。保罗也说，你们在我身上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喜乐的神就必与你同在。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当我们考究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不同意见，我们都在神的话语中找到答案。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有不同意见哦，这个我们对川普有不同意见呢，那我们可以考察神的话语。第一点，执政掌权者，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为他，只要他不合神的心意，那我们就为他祷告，对不对？我们考察神的话。第二，人人都是罪人，川普也不是完美的，他有他的错，但是川普今天所做的，你按照圣经去，不管对同性恋、对厕所、对黑多恐怖分子、对其他的，我觉得这是合神的心意的。你可以考察神的话嘛，对不对？那奥巴马呢，上来这么长时间就推动同性恋、推动厕所，他没有干什么具体事儿，八年。那你现在想到奥巴马干的最著名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情？医疗改革已经被取消了，国会，对不对？那些医疗改革完了，不交钱的人有了，我们交医疗保险的人交高很多，我们看病还不如不拿保险的人，你明白吗？为什么他丢选票？那这些人就赖在这个政府的这个上面去吃，那些反而工作人越来越辛苦，那这不合适吗？平权法案是啊，为什么读书好的不能上，一定要按照不同的福泽分多少人？那你上来能念出来吗？有的念不出来，你给他也念不出来啊。你像我，你让我去哈佛，我念不出来啊，对不对？那考上才行嘛。这一系列的不公平、不合神的心意，都是人有意的造成的，有意的造成的。你知道那天晚上啊，这个来到美国这么多年，没有一次这样为美国祷告的这么迫切。那天晚上我去参加音乐晚会，这个川普就是典礼的音乐晚会，我提前走，放完烟火我就走。我因为我的车停得很远，我怕一会儿人都出来了，我车开不动。我们还约了到一个餐厅吃饭，一帮川粉从中国来的，一大帮从中国来的川粉自费来飞过来参加就职典礼。哇，我们都遇到了，约好了到一个餐馆吃饭，那个餐馆是我一个弟兄办的，叫 Peter Chang 啊 ，Peter Chang， 然后我就一个人先出来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挺吓人的、哦。我就在那个国会的这边，往这个王五车那边走，一个人都没有，黑咕隆咚的，经过了马丁路德金的那个雕像，经过了罗斯福的那个公园，然后我就往前走，往维吉尼亚的，我车停在维吉尼亚的方向。我走了大概有20分钟，没的一个人，我就一直为这个国家祷告。我很多感想，我今天不讲了，我真的很多感想。我觉得这个国家需要祷告，这个国家的精英太骄傲，这个国家精英完全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建立这个国家，他们是完全自己的，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们单单讨新闻媒体的高兴。现在世界西方的领袖失败，就是单单讨媒体，媒体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媒体多坏，你知道现在这媒体讲真话吗？现在这媒体，中国，我在中国是做媒体的，中国媒体不讲真话，发现美国也是不讲真话的，知道吗？哪里讲真话呀？ Twitter， 你的微信，你打开的微信，你会讲真话。你看今天的美台左右舆论，我说美国怎么今天堕落到这个样子？教会不能够批判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教会敢批判同性恋，就把你告了，知道吗？教会不敢批评总统，也会告你。我那天在维吉尼亚讲到，我就批评了奥巴马，因为我们教会很多人选奥巴马嘛，我批评完的人就不来了。不来不来吧，那你就找奥巴马去呗，对不对？ 我这就是这样，上帝让我说我就说了。然后底下坐个美国议员，新墨西哥州的，叫 Bill， 你还记得吗？ Bill 找我中午吃饭时，伯利，这个不能批评我美国总统啊。我说为什么？我美国公民呢？他说按照规定，在竞选期间你可以批评，竞选以后你就不能再批评了，违法。我说哪有美国言论自由？他说可是你在公众场合你批评他又有证据，否则他会告你。我说太好了，放马过来，他告我我就出名了，你知道吗？他说对，他不会告你的，他告你就出名了，你真懂，你真懂。他哪会告你忙那样子，他不会告，全国骂的人多了，对不对？告谁呀？告呗，对不对？他一告我就跟他齐名了，奥巴马。这八年啊，真的，我真的很难过。同性恋的婚姻对每个家庭的冲击，教会不能批评。有一个开店的，人家不卖给他蛋糕，不卖给他蛋糕，就把人家判罚人90,000多美金。人家可以卖给你蛋糕，也可以不卖给你蛋糕。今天在中国做餐馆，有一人来吃饭说，我就不给你吃，你怎么的？我有这个权利啊，因为你来我闹过，我就不给你吃，有没有这权利？老板，我关门了，我今天提前关门，可以啊，你有这权利，因为是你的店吗？对不对？不行，整个的弄得人心惶惶，谁都不敢说。厕所呢，你男的要进，你说你不让他进，总统让我进呢，你不让我进行吗？因为我觉得我是女的，你怎么觉得你是女的呢？你是女的，那就干脆就到医院做个女的不就完了吗？你再去呀，你不去做个女的，你是个真正男的，你去人厕所，你有礼貌吗？不要说男人去女厕所没礼貌，女人去男厕所也没礼貌。那刚来美国有一天，我们也不懂，也没看那个 woman 和 man 就进入那个厕所了，就被打出来了。不是我，是我一个同学啊。那有一次我也是，我们到一个厕所，那个厕所没男女，我就坐里边，我一个老朋友，天门的主要领袖，开门就进来了，我在这蹲着呢，他把我人生最不好的形象也看到了，对我是礼貌吗？当然不礼貌。我出去男厕所，他说没写谁先进是谁，我说那我先进的，这合适吗？你说这合适，把他搞成全国最大的运动，确实不合适。所以西西家在清理这个圣殿的时候，我觉得今天美国也需要清理这个国家。那教堂也是，教会里边我们传真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弟兄姊妹，那些商业的活动尽量不要带到教会来。我讲了好多次关于我们传销的事情。其实我这次到东部，我见到一个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传销的，他做得非常成功，好像一个月拿好几万了，我了不得，但是从来不在教会传，因为他是他的一个工作，他没有把传福音跟传销放到绑到一起。当你绑到一起，弟兄姊妹，你就制造混乱了，因为人的不知道你传的是福音呢、啊，还是你的商品、化妆品啊。那天我讲，我说这个保罗说，我当我信主以后，我视世界万物为粪土，那化妆品也是粪土了，往脸上抹粪土，你会抹吗？你当然不会，对不对？你还是没把它当粪土，你还当好东西。当然化妆是可以的，不要化太复杂太吓人哦，化的漂漂亮亮就行了，化的我都不认不出你来了，就挺吓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在教会里边，我们就单单的传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福音。 Amen， 哈利路亚。所以第三点，讲了第四点了，第四点讲完了，第五最后一点，第五，正月初一日在婚姻家庭中荣耀神的名。以斯拉记10:17说，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那这段经文特别啊、哦！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不许娶外邦女子的，因为外邦女子为什么不能娶？告诉我， 外邦女子有什么不好？有的长得比以色列人还好看，为什么不能娶？对，他有他的神，他有他祖宗的神，你娶一个这个外邦的人，他有自己的神，那他来了就不拜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不可能娶外邦人的，那外邦人也不会嫁给以色列人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川普的女儿不嫁给以色列人了吗？对不对？她老公是犹太裔，所以她嫁给他，她就改教了。她原来基督徒，她现在改成犹太教徒。那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好，应该让她成为基督徒，让她老公成为基督徒才行，对不对？因为我们信的神，阿们，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是不能够的。然后呢，这里边讲到一个婚姻的问题啊，讲到婚姻的问题。当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开始复兴的时候，教导他的百姓查清娶外邦人的人数，突然发现都是他们的以色列的领袖娶了外邦人。我们知道娶外邦人最多的领袖是谁啊？圣经记载着，就是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对不对？他娶了太多的外邦人，所以把偶像带到了，然后他的儿子就完了，他的儿子就把这个国败了，没有了。到他儿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迅速的悔改。以斯拉第九章二节说，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情为罪魁。以斯拉记二章九节。所以当以斯拉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大大的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他做得很迅速，后来当然上帝赦免了他们的罪。第一，敏锐的感觉；第二，神前面的痛悔；第三，真正的信心；第四，坚持的毅力。这个在以斯拉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不再娶外邦人为妻。那我们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连外邦人为妻都不可能，我们怎么可以允许男女的婚姻关系呢？男男的婚姻关系。所以婚姻的关系很重要，是圣洁的。首先上帝给人婚姻的关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明白？所以婚姻是与神立约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神给他儿女婚姻中的一个祝福。只要你出了这个格，你都会乱套，都会乱套。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婚姻首先是与神立的盟约。我们看到那人独居不好，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有人要闹离婚，问耶稣该怎么办，那耶稣就回答他们，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你看这句话，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我就想为什么会今天会同性恋这么多呀？如果偶尔出现的，我们都能够理解，说这是他们生理上的问题。可是现在变成一种运动，我就不能理解了。运动，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在那个华盛顿游行啊，我那住华盛顿，经常会有一些游行。那游行就华人教会发动这种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一男一女的游行。我们华人教会去了，不仅华人教会，包括美国主流教会，我们去了大约有十万人。觉得很多，对不对？我们在前面，那个谁的葛培里的女儿安妮在讲演，我们在听，我们就喊啊，一夫一妻喊，一男一女，喊完了，我们这还没等结束呢，同性恋进来了100万人。哎，那你给人造成印象是同性恋好像比我们正常人多哈，我们变成不正常了啊，他们多耶。那我们怎么这么少呢？才10万人呢？你想一想，那我们今天在座有多少同性恋？请举手。有也不会举的，对不对？你举少数嘛。可如果在那100万人，我要在那，我要反对他们，他们敢揍死我。你不信？ 我这次去的时候，我安检过安检的时候，门口就站100多同性恋人，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戴着各样各样的头发，都是有颜色的，挺吓人的。有一个男的的鼻子环像牛似的，正这么大，吓死人！拦着不让我们进，你知道吗？不许我们进，就是啊，就喊就骂川普多么坏，就不让我们进呢。然后安检的好几排，后来警察就跟他们辩论呢，给他们推我们，把我们让进去。就不让我们参加川普的典礼，我们外边集中好几千人进不去，他就在那挤，就在门那儿，就是不让我们进，这是美国的人权嘛，对不对？大家给我的观感真的不是很好，我觉得不好，真的不好。可是那次给我一个很大的思考，一到表达我们观念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不讲话了，对不对？我们要强调一夫一妻，一男一女，那你为什么不来表达你的意见呢？我们该上班的上班，我们该在家里吃饭的吃饭，游行的时候谁去？那天下雨那么大，也不是太大了，那天小雨，我就看着刘春章牧师，我一看到芝加哥来了一大车华人的一帮牧师，我都认识他们，开着大客车从芝加哥运到华盛顿。华盛顿的教会有多少人参加？华盛顿的华人多少参加？没有多少啊。我发现我们华丰润华教会就20多个人呢，我们200多人就来了20多人呢，没有表达我们的意见。可是人家都全世界飞过来了，你这100万人是全美国飞过来的，全集中在大法官的上面看，哇，看前面游行人多，哟，基督徒这么点儿，哟，同性恋那么多，通过了，同性恋合法化，全国都同性恋了嘛。你要表达你的意见，对不对？基督又敢于表达我们的观念，敢于按照圣经原则来表达我们的观念，敢于对罪恶说 no， 敢于对罪恶的政治说 no， 敢于干预他，对罪恶的事敢于说话，用上帝原则。所以川普总统说要废除约翰逊法案，就是教会不可以对政治说话，从约翰逊开始教会不可以说话。当然教会可以说话呀，教会同时也是公民呢，为什么不可以对政治说话？感谢主。所以清理神的殿到正圣洁的婚姻都是神的意思。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当然耶稣这个话是讲离婚的问题，是不可以离婚的。那神的观念是不可以离婚的，离婚就是不讨神的喜悦，不能离婚。那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是离过婚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不认识真理，今天我们认识真理了，我们就要不就别结，再结就千万别离了，因为年头也到了，咱们都这年龄了，离也离不起了，还离啥呀？年轻人能折腾，现在再折腾2天命没了，你折腾啥呀？对不对？上人找我辅导婚姻的，我一看他啥年龄，都60来岁，你还折腾啥？多大劲头？你折腾完了，你离了，你再娶一个，说当然娶更好的，哪有更好的？都60来岁，剩下的那个剩女儿还有更好的？你真开玩笑，对不对？我告诉你，天下乌鸦一般黑，一样的，人人都是罪人。你再娶一个更不好，你那个都已经咬熟练了，都行了，就那么咬着吧。你像一个蚊子咬你，最好别打它，打完了再新的蚊咬更厉害，对不对？那都已经产生感情了，打打闹闹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了。你再换一个打闹的方式都不一样，你还得适应几年，你再适应几年也就差不多了，这命就半条命就没了，离啥呀，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不可以离，是命令，神所配的人手不可以分开。那有人说我们结婚时还不认识主呢，都是人配的，我爹介绍的，我妈叫我们同志单位领导介绍的，所以那可以分开，来到教会的那不分开。那上帝说不是这个意思，婚姻中是有上帝的主权的，婚姻中是有上帝旨意的，你们两人怎么能带到一起的？那一定是有上帝的意思，否则你们怎么就认识了呢？你们怎么就到一起了呢？感谢主，没有一个婚姻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婚姻你选的人是正确的， 但你要做正确的人，你要经营一个完美的婚姻。你们不是别人正确，是自己做正确。什么正确？我做丈夫的，按圣经教导做丈夫，爱妻子，爱到为他舍命都敢。这我们教会弟兄怎么一点都不含糊？我说愿为妻子舍命的举手，一大堆举手，对不对？可是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这更难喽。一辈子顺服，凡是顺服，我却基本做不到。实话实说，我们家的也做不到，我也不敢那么要求。我真的说，这是神的教导，你自己看着办，对不对？哪能做得到呢？其实我发现上帝对姐妹要求挺高的。有人说，哎呀，上帝对弟兄要求高，为妻子舍命，那死了不就啥都没了吗？我说为妻子死容易，为妻子活很难。因为死就一时的，活就一生的，每一天都去叫什么恒久忍耐。我一辅导婚姻，很多人也听懂，一说呢，牧师你别说了，我恒久忍耐。我说那你了解的恒久的意思吗？说就是哎呀，永远忍耐下去嘛，就不忍耐也得忍耐吧，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当年咱们娶错人了？那你这不还是不行吗？你说的还是不对吗？这圣经说妻子和丈夫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马拉基书，你看我们读一段在圣经马太福音的前面有一卷书叫马拉基书第二章，讲到婚姻特别有意思啊。他讲到婚姻，他说啊，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婚姻呢首先是神的约，第十四节是神的约，是神与人立的约立的约。他说啊，第十三九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华的坛，以致耶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手中收纳。那就是说你不能够对妻子不好啊。这里边讲前妻，就很多人遗弃了前妻，娶了外邦人的女子，这个前妻的眼泪到耶华那里，所以表示我们不可以这个欺负年幼时所娶的妻。什么叫年幼？就是你的原配妻子，那不可以欺负她，欺负她惹神的恼怒啊！有人即使离婚了也不要出恶言，也不要出恶言。那现在没离婚呢，你好好对你的第一个妻子，那是上帝配的，第二不是上帝给的，你自己找的，那都有问题。所以马拉基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犹太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行些可憎恶的事，就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之事的人，无论何人，神不看他的供物，而且还要把他从雅各的帐篷中剪出剪出。所以第四点说，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是给敬虔人的后裔所预备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必得敬虔的后裔。什么叫敬虔的后裔呢？敬虔的后裔就是讨神所喜悦的，世世代代蒙福下去的。那弟兄姊妹，那圣经中对这个有一些要求，那我们虽然做不到，我们努力去做。在2017年我们不再跟妻子吵架，好不好？我从我做起，我们俩也吵不着，我们俩现在不在一块儿，他在神学院越学越属灵我给他打电话都不见得有时间接，他告诉我哪一个时间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一般尽量发短信。所以我们俩短信怎么吵架，根本吵不着嘛，挺好。所以不让我遇见试探。但是你呢，你天天在一起啊，你怎么办呢？听牧师教导，2017年不要惹妻子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好好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你们不小了年龄，弟兄姊妹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眼睛往60奔了，头发都白了，好好珍惜你的妻子。人家跟你不容易，我就常常想谭健跟我多不容易啊。你看人家博士，所以小辉来说，你看呀，老叔你真会娶媳妇儿，呀娶得真漂亮，还博士，还上海人，咱们农村人娶个上海人，那都对吧？那今天上海人听可乐了，感谢主。我一想，真是，你说他怎么就嫁给我呢？ 肯定脑子当时不太清楚，眼睛没看清楚。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我是神学生啊，啥都不是，神学生干嘛他也不知道啊，他以为干嘛呀？他不知道，以为以后我做牧师，他要做师母啊。那做师母要有呼召的，没有呼召做师母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信主很长时间，做牧师很长时间，别人问的说张师母，你问了远，他说你叫我呢，他都不知道叫谁。现在你叫他，他很习惯，你不叫他，可能还不习惯了呢，对不对？人都有个过程嘛。人博士留学来的，我呢逃来的，对不对？逃来跟留学来的是不一样的，逃来是没办法来的，留学来是主动来的，那怎么一样啊？对不对？人家在大学里教书啊。我呢神学里读书，一个是老师一个学生，那不一样吗？我也常常想，这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所以神就有一个人帮助我，帮助我，给我一个帮助我的人，让我能够每一天知道我需要继续努力，每一天我都知道我是不完美的，要否则我自己就忘了自己是谁了。你说这真是这样知道吗？有时候你有一个妻子在旁边能照着你的不完美，有时候他唠叨你两句，感谢主吧，唠叨就唠叨了，谁唠叨你的？爱你的人才唠叨你，不爱你唠叨你干嘛？我有时也会烦的，别唠叨了，快睡觉了，明天再唠叨，接着说，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说你找个老公也是，老公最大的毛病不是唠叨，是脏，不洗不收拾东西，然后不打扫卫生，臭袜子乱扔。我后来我发现闹离婚的很多都因为这个，没啥大事儿。一问说有外遇吗？没有，他那谁找我除了我以外？那怎么搞的有外遇离婚呢？哎呀，太受不了了，那个臭袜子乱扔，有没有啊？我有个毛病也是乱扔的，不过第二天我会收拾。因为晚上太累了，脱完就扔了。晚上我还把袜子叠好，我睡觉，我哪有那么心思？没有。但是有一天，你知道我们吴牧师啊，吴德胜牧师，师母叫周淑慧，周牧师给我们讲课讲婚姻辅导，他就说，吴牧师最爱扔东西，我给他捡了一辈子臭袜子，我今天都70了，我还给他捡袜子。你知道从18岁减到70，这多少年了？这不容易的。你现在才减几年呢？对不对？每次减我都会说，你看你说了一辈子你都记不住，那你说说一辈子记不住你还说他干嘛？对不对？记不住嘛。然后那个人躺在床上已经快睡了，就半梦半醒的说，有的减就比没的减好啊。他听这话很烦，但有一天他突然听着觉得好亲切，因为他参加一个追思礼拜刚回来。你知道你还能给他捡袜子，感谢主了。他还跟你在一起生活，感谢主了。你们人无完人，不要去计较，尤其不能计较自己的配偶，丈夫妻子。我们中国人最大毛病，对谁都好，跟外面可好了，一回到家里对老婆孩子或对老公就很凶。那你干嘛呢？你不傻吗？你可对别人凶点，对老婆好点，对不对？对孩子好点。2017年我们要不一样，你们哈利路亚。好，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请司琴。所以让我们能够在2017年建立神的教会，清洁神的殿，也复兴我们自己，复兴我们的家庭，你们。所以大年初一有这么多的教导，我们也感谢主。还有几个来不及讲了，我们就要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走进新的一天》。这首诗歌很好，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心情？在新的一年，起来，
走进新的一天，心中甜美欢喜，口中发出的第一句话，主啊，我感谢你赐下你的恩膏，沐浴在你的爱里。
带领我们走过新的一年，主啊，在2017年，主引导你的儿女们进入真理，也活出真理。让我们在2017年，主啊，每个人都不再一样，在主里面，我们彻底改变我们自己，单单讨你的喜悦。今年2016年，服侍的弟兄姊妹，今年他们在你里面的辛劳。是吧？不管在教会的教导，是吧？关怀，还有饭食，还有卫生，很多的事工中招待摆上的弟兄姊妹，是吧？都求你来亲自纪念他们，让他们所做的一切在耶和华面前，是吧？讨喜悦，蒙耶和华的祝福。我们也谢谢2017年兴起你的儿女们，我们来彼此相爱，共同来侍奉，建造。讨神所喜悦的教会，我们也感谢赞美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软弱的要成为刚强，得疾病的得到医治，主啊，让我们每对夫妻在婚姻中都能荣耀你，都能够生养众多，主啊，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哈利路亚，祝福我们国内的亲人们在2017年更加的健康平安喜乐，让他们单单的讨上帝的喜悦。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